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提摩太前书查经的第十讲，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服事的优先顺序。事实上这一课我们上一讲已经开始讲了，我们要接续下去来看一个同工或者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优先顺序。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要来读14到16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4节到16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许多人读这一段的圣经，他不太知道这一段圣经的主要的重点在讲什么。其实在保罗的整个的书信的里面，充满了他对教会治理的一个观念。他在教会治理、教会牧养当中，他有很深很深的想法，那是他几十年的经验。所以当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把它写出来，因为那个是他根深蒂固在里面的观念。那这一段的圣经，很多人逐字逐句在解释那个内容，却忽略了整段这一段圣经当中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上次说过，因着从第三章开始讲到如何设立同工，一直到这边，保罗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他那个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在这个三节当中把它表明出来。这三节所表达出来的是一个服事同工的优先顺序。我们上次说，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优先顺序是第一，神，上帝，第二是教会，第三是教会的同工或者领袖或者接班人。这取决于你在教会里面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同工。第四是事工。我们讲到同工的时候，如果你是一般的同工，那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在教会里面你需要看重别的同工。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或者事工的带领的人，你应当考虑到接班人是谁。那如果你是教会的一般的同工，那你也要考虑到说，那么那些带领我们的领袖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被我们看得多重要。所以在保罗内心的价值观当中，他有很清楚的一个顺序。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个是上帝，第二个是教会，第三个是同工，第四个是事工。而且他分项来谈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事工是取决于同工的，而同工是属于教会，教会是神的。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个顺序，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事的时候，优先顺序就很清楚。我们上次说今天要比较仔细的跟各位分享那这些顺序的问题。事工取决于同工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一个服事久了以后常常忽略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久了以后，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各项事工或各个部门已经正常在运作，我们觉得教会里面一定要有这个事工，一定要有这个部门。可是因为在事工的推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好好注意到同工，以至于有些事工后继无人，或者有些这个部门呢，它的同工的不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很多的教会是坚持要把这个事工支持下去，坚持下去。那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你找得到同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找不到同工， 我们却仍然坚持要把这个事工坚持下去。亲爱的同工、教会的牧长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为了要把教会的事工坚持下去，而要求现在已经在那个工作岗位上面的同工继续服侍，或者我们找一个不合适的同工来接续下去，都会使这个同工受到伤害。在价值观里面，一个服侍同工的优先顺序是重于那个事工的本身。没有哪一个事工是一定要存在的，没有哪一个同工可以在事工当中被牺牲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服侍的优先顺序是事工取决于同工。第二，同工是属于教会的。如果我们对于教会的概念不清楚，那么我们同工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只剩下在做事，因为同工不是我们一起做事的概念而已。当我们说同工同工的时候，我们是同属一个教会，我们互相做肢体，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彼此接纳，一起服侍。我有一次在外地讲道，我受邀到外地去主领聚会，我住在旅馆里面。那天早上有很重要的聚会，我起来预备了，安静了，我就梳洗准备去参加那个聚会。我在刮胡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我的脸刮了一个破口，而且还破得蛮严重的。以后我就开始止血，我用手压着，我用卫生纸就压着，希望止血。可是每一次我一拿起来，血就冒出来。我住在旅馆里面，我就心想说时间快要到了，我就想办法止血。我就想说只有一个小伤口，应该不至于多严重。可是我那天止血止了一个半小时，血都不止。以后我到了会场，他们就问我说，你的脸怎么了？我说我的脸刚才自己刮胡子刮伤了，刮伤了。后来慢慢慢慢血止住了，我就服侍。等到那一天服侍完了回去以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我的脸没有去怪我的手，说你为什么在刮胡子的时候这么不小心把我刮伤了。我的脸也没有怪我身上其他的机能，说血为什么一直冒出来，你就不能克制一下下吗？你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身体是一个非常协调的，虽然它出了一点问题，可是它不彼此责备，它不彼此埋怨。如果我的脸怪我的手，我的手怪我的身体，那么我不就人格分裂了吗？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圣经上说教会好像基督的身体，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应当协调。可是偶尔没有协调得很好，而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办法去面对，去解决，而不是彼此埋怨。那这件事情，我在教会的服侍里面，我常常看到服侍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因为这个缘故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事工取决于同工，同工属于教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同工是属于教会，我们只不过是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应当彼此配搭，我们就不能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人身体的协调是非常奇妙的。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参与的一个联合性的组织就是奥运，大家都参加奥运。那奥运是什么呢？奥运是一个比赛，比赛什么？比赛人体协调谁比较好，比较人体协调谁比较好。游泳比赛也好，田径比赛也好，任何一个比赛都在展现 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队伍，哪一个个人的人体协调度最佳。一个人当他做一个很小的动作的时候，并不是只有那个肢体在动，他全身所有的肌肉神经都必须在动。我们看起来一个小小的动作所牵动全身的肌肉神经组织血液等等是不计其数的，所有的肢体都一起在努力的里面。所以同工属于教会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同工属于教会这一个认识不够清楚，我们的同工会出问题，我们同工会出问题。我们合得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配搭，我们合不来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抵消，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第三，教会是神的，不仅事工取决于同工，同工属于教会，而教会是神的。保罗真是伟大的使徒，他服侍主一段时间之后，他对真理非常的清楚，所以到了16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因为当他讲到14节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他讲的是一些事情。可是他说我单言日久，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是提到他跟提摩太的关系。所以他先提到事工，提到他跟提摩太的关系，以后他提到在神的家中的时候，他就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提到第三件事情，讲到教会以后，最后当他提到教会的时候，他不得不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提到第四件事情，就是神。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很清楚，事工取决于同工，同工属于教会，而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只有神才能够想出创造教会这个伟大奇妙的组织。很多人不知道教会是神的，很多人以为教会是人的。教会是牧师的吗？不是。可是很多牧师以为教会是他的。教会是长老的吗？不是。可是很多教会长老的表现好像教会是他的。其实教会不是牧师的，牧师是属于教会的。教会不是长老的，长老是属于教会的，而教会是神的，是神的。许多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认识不清楚。感谢主的恩典，我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属灵的长辈留下非常好的一些属灵的遗产，属灵的传统。我们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公布哪一位弟兄姐妹奉献给教会多少钱，从来没有公布。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别人奉献多少钱。我们一共全教会大概有三个人有可能知道别人奉献多少钱。第一个是我们管财务的，因为他要登记人家奉献多少钱，所以他必须知道。那第二个是整个的行政部的负责的同工，他知道，因为他最后有一个审核，就是所有的钱进进出出他要签名，他需要知道。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教会的负责的长老可以知道。我做负责长老以后，有一天我就想说，我稍稍的知道我们教会奉献的状况，以后我就跟我们的财务同工把那个奉献的名录拿来，非常厚厚的一叠，我用一个小时就把它翻完了，因为有上千的人在奉献，我就翻完了，以后我就还给他。我不记得谁奉献多少钱，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竟然有一些人他奉献的数额很大，可是他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表示过对教会应当走什么方向或什么事工应当怎么执行有意见。这跟我所知别的教会不一样，我所知道许多的教会是谁奉献的钱多，谁的声音就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说同工属于教会，而教会是神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会出问题的。所以以下我要再比较仔细的来分享这四个重点：第一，神；第二，教会；第三，同工；第四，事工。我们再来读第16节来看有关于神的部分。这里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16节是一个很伟大的描述，描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不逐一去看这个形容神的那一个每一个句子，我们要分享在整段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重点。这里提到我们一切服事的根基在于对神和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保罗会写到这一段，是因为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发现原来神是这样子的一位，或者我们应当说，他在提到整个的服事的过程的时候，他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对神做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我一直对一件事情不是很了解，就是一个同工他服事的心态跟动力到底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有些同工长进的很快，有些同工长进的很慢呢？为什么有些人他的服事都不会疲倦呢？为什么有些同工他任劳任怨任棒在教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任劳，一个人任劳已经不错，可是任劳的意思是有一天你发现大家都在休息，你们一起工作的只有你一个人在做，大家都不做，你任不任劳？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的，大家一起来聚会，可是做事的就那么几个人，你任不任劳？任怨，如果你做对了，你做好了，可是别人却埋怨你，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任棒，那就更严重了。有的时候你不小心被人讲了几句话，或者是你听到别人对你有一个错误的概想法或者是评断，你心里的感觉怎么样？甚至有些传话的过程造成别人对你很大的误会，因为传话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失真的状况，那么你感觉怎么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够任劳任怨任棒的继续服侍下去呢？其实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就发现是因为他对于神和耶稣基督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一个认识越深的同工，越能够在服事当中存敬虔的心。在这边保罗让我们看到他的颂词，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所以讲到敬虔这件事情，是提到我们对神到底认识多深。一个敬虔的人不是他祷告多久，一个敬虔的人不是他的服事范围多广，一个敬虔的人不是由他是不是服侍很多人来判断，一个敬虔的人判断的标准是他到底对神有多少的认识，最少的认识。一个人如果他对神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他的服侍就能坚持。一个人对神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他所信的他就能够坚持，他深信他所相信的是谁，他就能够敬虔的服侍下去。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Contact， 中文把它翻译叫做接触未来。我相信很多的人看过这部片子。这部片子是讲到有一个人，他对于一件事情他有实际的经历，以至于虽然别人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好像没办法拿到证据，可是他仍然坚信不疑。不管他是肉眼看见或者是心眼看见，总之这个人有一个实际的经验，他看到一个令人敬畏的一个环境一个状况以后，他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他说有这样子的事，一个服侍神的人也是这样，如果他对神的认识越清楚，他的服侍就越敬虔，他的服侍就越持久。所以第16节保罗讲到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当然每一段话都有它很深的含义，可是 重点在于，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是要告诉提摩太说，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有一件很有关的，就是你对神的认识。第二，教会。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段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在传道人或者同工的服事顺序当中，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我们念之在之的应该是教会。可是就我所知，在许多传道人或者同工的服事当中，他想到的是他和神的关系，他忽略了教会的存在，他觉得服事神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跟教会有什么关系？不，如果你读这段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很清楚地写到事工、同工、教会和神。如果同工本身跳过教会，直接联系到神，会有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说，我要服事，我就服事，我要在这里服事，我就在这里服事，我喜欢到那里服事，我就到那里服事，他完全不管教会负责同工或者牧师或者长老的看法。或者有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他说我们的使命是要往这边走，我们教会要这样牧养，我们教会要这样带领，可是有些同工有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不认为如此，我认为应当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他不管教会，这是不对的。一个同工要连在教会的里面，他才能够好好的服侍神。如果有人说他相信上帝，他却不属于教会，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事实上他也做不到。我们也发现，如果一个人他常常换教会，会有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一个人怎么会常常要换教会呢？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对教会不满，说这个教会这样不好，那个到教会，那个教会又那里不好，他就跑来跑去。有一次就有同工就来到我们教会，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台北市很多很多教会我都去过了，而且我都不是聚会一两次的时间，我都聚会一段蛮长的时间，他说我看了这么多的教会，我认为你们教会最好，所以我要在你们教会聚会。我听了以后，我就握着他的手，我说欢迎欢迎。可是我心里知道一件事情，过不久他就会离开，因为他看到教会起初的好处跟优点，过不久我们教会跟其他教会一样，因为教会都是罪人所组成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他要到一个完全的教会去怎么可能呢？如果真的有完全的教会，他也不应该去，因为他一去那个教会就不完全了。所以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了解每一个人的连在教会的里面。教会是神的家，在这段圣经里面说到，是保存、是发现、是传扬真理的地方。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每一个地方性的堂会都是神同在的地方。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加入一个教会，并在教会里面一同服事。我们也需要知道，传道人服事的结果是归给教会的。第十五节说，当知道在神的家中要如何行，这句话原来是说神的百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有正当的生活。所以传道人或同工有义务把神的子民带到一个生活很正常、很正确、很属神的地步。我们所做的一切结果是归给教会的，我们应当知道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处理、如何去做对的事情。那当我们做对的时候，教会就好，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其实教会就受到亏损。所以教会是很重要的地方，是一个属神的地方。第三，我们要提到同工。同工第十四节保罗跟他说什么呢？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在一个服事的同工的心中，第一是神，第二是教会，这些都在我们的心中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三就是和我们一起服事的其他同工。 所以保罗在第14节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保罗心里面想到提摩太，他说，我想快到你那里去，我希望跟你有当面的沟通，可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有拦阻，所以保罗下面说，我因为没有办法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在这短短的两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两件事。第一，传道人是借着同工来完成事工的。保罗花时间去栽培提摩太，用身教、用言教的目的是要建立他，因为只有他被建立，教会才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当然，最后就是事工了。我们就是忘了神在教会之前，教会在同工之先，同工在事工之先。这是因为事工常常有燃眉之急，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事工做不完。可是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保罗这段话给我们很清楚的认识，事工是取决于同工的，同工是属于教会的，教会是神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